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21日，常年期第三主日，天主圣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教宗接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教宗问候芬兰大公运动团体，强调圣人是合一的全员，教宗接见甘多尔菲尼医生，讨论代孕和捍卫生命的议题，帕罗林枢机极度担忧中东地区的局势，改变展览在达沃斯，寻教宗的路线，启发对受造界的照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9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佩特罗。与教宗会见后，佩特罗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亲切气氛中进行了交谈，并强调了教会和该国之间的积极合作，旨在推动对话、社会正义及和解。公告称，双方也关注该区域的社会政治局势、移民现象以及环境保护。教宗方济各于2017年9月对哥伦比亚进行了睦邻访问。教宗方济各元月19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随后托卡耶夫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双方在亲切会谈中对圣座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积极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此外双方强调了在跨宗教对话领域的相互合作，并希望信徒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与日俱增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公共利益。公告称，双方提到区域性和国际性议题，尤其关注冲突和人道主义问题，并指出了迫切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2022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对该国进行了他第38次国际访问。天主教徒在哈萨克斯坦只占该国总人口的 1%， 该国人口 70% 是穆斯林， 25% 是基督徒，后者主要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徒。教宗方济各元月19日依循惯例欢迎了从芬兰前来梵蒂冈的大公运动代表团，其成员包括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和东正教徒。一如既往，今年的访问也落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双方互换了礼物并进行反思。 教宗首先由衷感谢路德宗福音派阿斯特兰德主教的信思，称之蕴含了诸位圣人的见证及大公合一的精神。聆听阿斯特兰德主教的一席讲话时，教宗也向天主献上感恩，因为对诸位圣人的敬礼有时候似乎成了分裂而非团结的理由，但事情并非如此。芬兰代表团提到几位北欧圣人，圣父比利日大、圣亨利和圣奥拉夫。教宗指出，2030年圣奥拉夫逝世1000周年纪念，如果能启发并加深我们为合一的祈祷及我们同行的旅途，那么这为整个大公运动将是一个恩典。此外，教宗表明，阿斯特兰德主教对旅途的重要性和旅途中的教会的省思，也令他感触良多。作为受洗者团体的一员，我们确实处于旅途中，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目标绝非遥不可及。因着他的仁慈，我们的上主亲自降来与我们相遇，他在道成肉身的奥基中接近我们，使他自己成为道路，让我们在这尘世的十字路口和错误道路中能安全的前行。接着，教宗感谢芬兰代表团的来访，称与他们的会晤是在这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的鲜明记号，让我们确保这每年一度的大公聚会持续蓬勃发展并拓展出去。教宗特别强调，在祈祷周期间务必始终接纳我们贫困和被遗忘的弟兄姊妹，包括那些感到被天主遗弃或者偏离信仰和希望的道路的人。教宗最后邀请在场众人用各自的语言同声诵念天主经。教宗方济各1月18日接见了意大利家庭日活动的领导人神经外科医生甘多尔菲尼和他的家人。在接见中，甘多尔菲尼与教宗谈论了生命的话题，其中包括堕胎、出生率，特别是代孕母亲的问题。蒙教宗接见后，甘多尔菲尼医生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高兴地说，这是教宗第三次接见我，此前我每次觐见教宗都是为了介绍维护生命的游行，也就是五月将在罗马街头举行的公开活动，今年教宗也接见了我。接着，这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表示，在接见中教宗向他表现出了亲切、体贴、和善，并对他多年来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他说，教宗告诉我继续往前走，这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他尤其鼓励了我去执行一项并不容易的使命，即从文化的视角重新发扬代际之美、传生之美、生命之美，并与那些企图破坏伟大的人性和基督宗教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做抗争。随后，甘多尔菲尼说道，如今捍卫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和家庭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文化战斗，当谈到让我们把孩子的福祉、家庭的福祉放在中心时，所有的人都必须同意，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此，我们正在采取主要针对新生代的文化行动。事实上，我们老一代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好的观念，新生代被灌输反人性的思想是可怕的事情。最后，甘多尔菲尼提到他和教宗讨论代孕母亲的问题。他表示，教宗本人在1月9日向驻圣座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曾谈及这一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以废除这种做法。教宗在接见他时重申了这项呼吁，并表达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痛苦。这位捍卫生命的斗士说道，我告诉教宗，我们在意大利和欧洲层面正在为此积极努力工作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元月17日在意大利参议院出席有关纪念希尔维斯特里尼书记活动的间隙接受记者们的采访，他表示他怀着极度担忧的心情关注胡塞武装人员最近在红海发动的袭击事件，以及加沙暴力升级、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进行的导弹袭击。帕罗林书记指出，如果不采取相反的措施，冲突可能将会扩大升级，并称这是我们想要避免的。书记特别提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他重申圣座的立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重要的是找到进行对话的方式。另外，帕罗林书记提到圣座在乌克兰人道主义层面做出的努力，以及教宗方济各致函202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与会者时提及的包含性和社会性经济。同时，书记也谈到世界上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对非洲的支持等课题。电影制片人和作家利亚·贝尔特拉米女士将她最新的展品带到了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试图运用艺术来邀请世界领袖更关注气候变化的议题。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她指出该展览在梵蒂冈的展区举办，表明她是从艺术而非经济或政治的角度出发讲述现况。梵蒂冈的这个展区以照料共同家园为主题，通过感受激发改变。贝尔特拉米女士说，我真心认为走出去谈论并努力把希望的讯息带到各地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在达沃斯所代表的这个世界的确需要这一切，世人渴求并需要收到希望的话语，充满人情味的话语。这位制片人强调，艺术能启发感受，从而激发改变。通过照片、影片和艺术，我们尝试触及人们的感受，进而激发改变。在达沃斯这里，有时难以见到艺术和感受，我们正试图带来我们微弱的声音。贝尔特拉米女士表示，她的展览已经带给了达沃斯的与会者一些冲击感，他们大多不是教友，这令人难以置信。每当我们讲述或举例时，我们提到一些修女、某项使命或是教会的故事，然后每个人睁大了眼，仿佛在汲取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正在带来渺小的生活榜样，我们时代的英雄榜样。人们需要默默做事的英雄，这位制片人说，即使我们只能为人性和感受的荒漠注入一小滴水，这也是生命的改变。改变这个照片展陈列了24张照片，凸显气候变化效果的对比，而且蕴含感受所激发的希望。此展览先前于2023年10月份世界主教会议期间在圣座新闻室举办，并且在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峰会期间在迪拜展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三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4-20节。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了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当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刻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当我开始祈祷时，我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在主内收敛心神，准备进入心灵的深处与耶稣交谈。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有意识地为已经来到的天主充分地准备好空间。他在神圣的灵在中拥抱着我，他注视着我，是的，他呼唤我，因为天主已经临现，我在他前面变得非常的渺小。然后我以一种敬畏的姿态来选择一个祈祷的姿势，以便于帮助我在他的呼唤下，我可以向他开放自己。一个真正的祈祷姿势源于我内心的精心准备。我愿把我整个生命奉献于天主，并为此而努力。当我向他祈求恩宠时，这个准备已经在我内成长，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地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现在我准备默想天主在耶稣内的自我启示，我通过耶稣初期公开生活的事件，耶稣的前驱袭者若翰被监禁，耶稣在犹大这片土地上拉开了传教的序幕，他选择加里勒亚，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宣讲，并且召叫了两兄弟作为第一批门徒，他们以福音的见证者出席登场。当我想象此事的发生之地时，会增加我对奥秘的认识。加里勒亚，一个受人喜爱之地，那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但是同时耶稣在那里也受到了别人的轻视和误解。在我的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感觉是我是否能更好地去认识耶稣。我现在应该祈求特殊的恩典，在我的心灵内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使我们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爱，以便在行为上和真理中追随他。今天的三篇读经都提到了关于时间的问题。旧约读经提到还有40天尼尼微城就要被毁灭，保禄在格林多书信中警告时间很短。现在耶稣解释道，时期临近了。圣经是一部记载天主的救恩史和人类故事的书籍，天主的目光所关注的是整部人类历史的著作，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什么是人类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呢？什么是值得的呢？那么它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它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中读到。在创世之初，这在创世纪中就已经有过记载，我们可以经验到世界历史是无意义的，因为上主见人在地上罪恶重大，人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这在起初就是如此。大地在天主面前已经败坏，到处充满了强暴，天主间城市已经败坏，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这结果之后紧接着就是洪水开始，天主令天空降下大水。在哑巴郎的故事中，从另一方面而论，上主天主说，控告索多玛和阿摩拉的声音实在很大，他们的罪恶实在深重。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在前行，历史被邪恶所充满，到处可见残酷和暴力行为，每日都可以见到无数撕心裂肺的伤痛。为了更好的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洗洗手，反对战争。因此我们得知，眼目看到的一切只是现实真相的一小部分，因为最原始的东西是看不见的，隐藏在人心的深处，一切邪恶从那里滋生萌芽。人们的心究竟隐藏了什么呢？所有看到的以及更多不可见的，人会说没有奇迹，一切都司空见惯。如此这个社会就不能前进，天主的圣神被遗弃在外，恩宠不会保留，如此导致最终的结束。容忍的尺度已经超标，这就是耶稣时代的写照。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随后来的那一位更强大者说出的真相，时期临近了，容忍的尺度已经到达极限。他说，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容忍的尺度已经到达了极限。换句话说，天主现在要惩罚我们，不要以惩罚和审判会被取消，他们不会被取消的，只是会推迟到来的时刻。主耶稣第一次将来，在卑谦中降生尘世，第二次要在天父的荣耀中降临人间。在这期间，既慈悲的时期，天主赐给我们人类绝大的恩宠。天主是慈悲善良的，他面对尼尼微城的居民的末日恐吓而伤心难过。我们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唯一而庞大的尼尼微城市，我们的世界也是唯一充满罪恶和恩宠的七东和索多玛。当一个时代被罪恶所充满时，当罪恳的洪流导致人类堕落误入歧途时，当悲觉满意过剩时，天主就会派遣他的独生子来，不是要来审判或者判断我们，而是为了给我们赐予他的恩宠，使我们能够悔改认罪。罪恶在那里越多，恩宠在那里越格外的丰富，所以教会为此而存在。正如今天我们在福音开始时聆听到的，教会是恩宠的标记，是圣事， 并指向天主的慈悲。同时，教会就是隐藏在这里慈悲之中。教父们很乐意使诺厄方舟的图像来寓意教会，方舟在洪水上不断漂泊移动。耶稣自己也说过，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为了每位都能跨进教会大门获得救恩，以免在罪恶的世界的洪水中被淹没被冲走。每位个体都是大众的榜样，是大众代表的发言人，是教会典型的形象。今天的福音是说耶稣回到加里勒亚，在这之前他经过犹大境内，为的是在那里接受若翰的洗礼。随即他在加里勒亚湖畔召教了首批门徒。当人坚持要做一件事时，很好的是自身可以更好地反省回顾，如同回到最初的时期，追随最原始的足迹和圣神的启示默感。现在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也和门徒一样听到主耶稣的召教，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时，当时特别激动人心的情节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回到接受洗礼的初期，我们又应当从中学习到什么呢？信仰生活才能继续前行呢？我与遭遇监禁的洗者若翰交流，并与第一批门徒、与耶稣和天父对话。我可以问一问若翰和门徒们，看看他们当时是何种心态跟随了耶稣，然后再看一看我自己又是怎样的心态跟随了主耶稣基督呢？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